成肉身，将光照耀在我们黑暗的生命里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主啊，当你的话语赐下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打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幽暗的心。主啊，也求你高抹仆人的口，你让我们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主啊，求你让所讲的、所听的，同蒙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能听到、明白，记录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并且能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与你的同在，让我们恭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我们以前都会有看过车祸吧？那我们知道车祸大概分两种，有一种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种，我们会觉得，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车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离谱。为什么？就好像我们可以通过车的摄像头，或者说一些视频，我们可以看到，经常会发现，当有很多的行人他们在路上走，走着走着呢，就突然有一辆车，他看到前面是红灯，他也没有任何的刹车动作，也不改拐弯，也不躲避行人，就直勾勾的就撞上去了。那当那些人被撞翻在地的时候，车主下来要查看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瞎的吗？当他在说你是瞎的吗？他并不是在说车主眼睛或者视力有问题，他说的是你明明能看见，为什么你却没有做出应该有的反应来？所以当人们在问你是瞎的吗？这一句话往往是说给那一些眼睛可以看见的人，而不是眼睛看不见的人。反而如果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如果说眼睛或者说视力有问题，可能当他在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刻意避免谈论所有的一切跟眼睛跟看到有关系的事情，不是吗？所以有人就会问，那我眼睛明明能看见，那为什么有人还说是瞎的呢？这种情况存在吗？当然会存在，因为即便两只眼睛视力都非常标准，也非常健康，它也会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OK， 不好意思，刚刚有一点点问题。也会有，就说就算是我们健康的眼睛，也会有看不见的时候。那人家就要问了，那什么时候会看不见？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比如说盲点。我们知道我们健康的眼睛都会有盲点，然后会在眼睛的有某一个区域，即便我们想看，我们可能也看不到事物的内容。那这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及而看不见。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焦点的变化也会让我们健康的眼睛看不见。当我们把手举起来放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当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手掌上的掌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后面所有的背景都是虚的。当我们看我们后面的背景的时候，无论你的手离你有多近，我们都看不清我们的手掌。这是因为我们的焦点在切换。那所以就说健康的眼睛也会有看不见的时候，除了这种生理的现象之外，心理也会影响我们。比如说什么？我们会说，当我们不相信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即便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否认它也是看不见。好像当我们如果看到一个非常惊奇的画面，然后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就说，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如果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期待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假的假的假的，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也都是幻觉都是幻觉。所以我们即便眼睛可以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相信这件事情，也会让我们看不见。那还有最后一种啊，我把它叫做真的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明明已经看见了，但是我们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心中明白，我们晓得 但是我们就是不承认。有这样的情况吗？当然有。可能弟兄姊妹会问说，哎，今天为什么讲要讲这么多眼睛看得见看不见的事呢？那是因为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不同程度的看得见看不见，都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一一出现，而且并且都真实的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吧。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中经文中，约翰福音想让人看到的是什么？他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真光。那我们一起来进入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观察经文中的那一些人是否有看到这一个光。当我们在看经文的那些里面的人物有没有看到光的时候，我们也问我们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有看见那光吗？可能需要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是紧接着第八章的内容。在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并且在这里也有强调。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正值犹太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节日，叫做祝棚节。在祝棚节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呢，它的特点在于张灯结彩。就好像中国人过年是张灯结彩的，那西方人、欧洲人，他们过圣诞节是张灯结彩的。对于犹太人而言，祝棚节是他们张灯结彩的日子。他们即便是在晚上，也会把所有的灯点上，让整个城市灯火通明。但是就是在这样灯火通明、亮、非常明亮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却生活在黑暗里。他不仅生理上看不见，生活在黑暗里，并且他真真实实的活在黑暗之中。我们来看经文。第九章的第一节，当耶稣他们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门徒问了一句话，门徒问说，这句话非常的有代表性，这句话也是大概是当时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认为的一句话，也就是他们的普遍的想法。那门徒问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这个人生来瞎眼，他必然是罪有应得。虽然我们不知道罪从何来，他自己也好，他父母也罢，但是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如果一个出生就看不见的人，他的本身就已经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好好生活，而且他周围所有的人还会给他扣上一个重重的帽子，说他是罪人。因此他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长大的时候，他瞎眼，他没有办法劳动，他没有办法学习，他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而且会被别人认为他是不洁净的，他没有办法自力更生，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乞讨。所以这样的生命真的是活在黑暗之中的生命。经历这一些事情呢，门徒的目光有限，当他们眼睛看到这一个瞎眼的人的时候，他们的眼中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瞎眼人的罪恶。那耶稣看到的是什么？耶稣第一眼他看到的不是他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母亲犯了罪，乃是好像又停掉了，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看到的是这个人将要显现的神的作为，他看到的是同样的看到的是一个人，他看到是自己的身上的使命以及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说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于是耶稣就医治好了这个人，但是耶稣这一次的医治的方法和平时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一次耶稣说了这话，第六节，就抹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可能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想说，诶，为什么这一次的医治比较特别呢？而且特别写出来。有人就会说，可能因为耶稣的唾沫有神奇的功效，就好像打开那一个舌头打结的人，耶稣也是用唾沫。可能是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用泥土造人呢，或者有些人会认为可能是耶稣不想在众人面前引起轰动或者其他的原因。那这一些理由和解释都是有它的缘由的，不过好像都有点用力过猛。实际上约翰在这里之所以写下这句话，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明白为什么后面的法利赛人会有非常激烈的讨论。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为了让他的社群能保证在安息日里更好的安息，他制定了很多的方法，为了让人避免出行，避免做工，避免交易，避免做生意，避免吃饭。所以他们就说，不能走多远的路啦，不能开火啦。但是还有一个避免大家吃饭的方式是，他们在律法中写到，要禁止把两样东西和在一起，基本上是指和面。然而耶稣活的只是一点点泥而已。感谢主，这个瞎子他听从了耶稣的吩咐，他就真的去了，他也真的是看见了。我们在下文可能不再称他为瞎子，可能会称他为重见光明的这个人。那在这一段的叙述中，门徒和耶稣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同一位的人，同一个瞎子，但是门徒先看到的是他身上的罪。虽然门徒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也不认识他，他也没有看过这个人犯罪，但是他就给他扣上了一个罪的帽子。门徒看见吗？门徒看见真光了吗？我想这个阶段的门徒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虽然想看，但是他们没有成长，所以他们的能力不及。但是耶稣看到了，耶稣看到的是自己作为光的使命和职责。在门徒的眼中，耶稣的使命和耶稣的光芒似乎都在他的盲点上，他们想看却看不见。就好像如果说在我们的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听过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技术非常好的碰瓷的大爷，那如果我们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当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位老人在我们身边跌倒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是他的疼痛，是他的需要，还是他身上的罪恶？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反应，有一个老大爷，哎呦，摔倒了。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人是碰瓷的吗？还是说，哎呀，他摔倒了，我们要去帮助他？或者说，我们换到今天的这样的生活里面，尤其是在冠状病毒非常泛滥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我们去华人超市，全副武装，然后呢，戴着口罩，戴着眼罩，什么都戴好。我们发现前面有一个老头子，好，有一位老大爷，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全副武装，但是他可能走路的时候颤颤巍巍。突然他在我们走的时候，前面走的时候，他摔倒。请问，我们先看到这幅场景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是他的需要呢？是他的疼痛吗？还是他子女如果在家里或者在远方的那种担心吗？还是我们先看到的是那一个根本看不见的病毒的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先把这个思考留在心里，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当这个重获光明的人他回到他的社群里面，他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讨论。他的邻居，就是那素来看他是讨饭的人，就说，诶，这不是从前那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些人说是他，但是又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直到他自己说是我。那为什么人们会认不出他来呢？的确，如果一个人新配了一副眼镜，或者突然转变了他穿衣服的风格，我们可能一下子不容易认出他，尤其是如果他远远离我们，或者他只是一个背影的话。但是我们看这些人的反应就不太正常，不是吗？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就叫一声嘛，我们就叫他的名字，他回过头就说明是他，如果他回过头我们发现不是他，我们就报以礼貌又不失尴尬的那种笑容就好了。好，所以这些人没有叫他，因为我们全篇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可能这一个瞎眼，从前瞎眼的人他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另一方面说明什么，这些人他们在互相的讨论，没有人对他说话，而是彼此的讨论，他们认不出他，实际上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吗？虽然那一个乞丐，虽然那一个讨饭的，他们可能每一天都坐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可能也偶尔有人给他钱财，给他食物，但是要知道，我们人在辨认一个变化的事物过程中，我们的依据是在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熟悉的程度。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越熟悉，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能认识它。就好像一个汽车工程师，他只需要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他就可以告诉我们，哎呀，哪个气缸漏气了，哎呀，哪个气缸积碳了。或者说就好像在圣经里面那一个非常爱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非常爱自己小儿子的那一个父亲，他远远的站着，他看到自己那一个滚过猪圈的儿子远远的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的时候，他就认出他来了。那为什么这些人他认不出来呢？当我们如果换到像电影那样演的，如果有一些人有杀父夺妻之仇的话，不要说那个人睁了眼睛换了衣服，他们会怎么说？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但是这些灵蛇他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们的视线的焦点从来就没有放在这个人身上，即便他们是灵蛇，即便他们无数次从这个人身边经过，如果他们真心的关心这个重见光明的人，他们可能当他们听到那一个人说是我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觉得？他们应该欢呼雀跃不是吗？他们至少也要感谢他的奇妙的经历啊！但是他们的焦点在哪里？他们先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看见的，然后再把他送到法利赛人那里。这些灵蛇看见了吗？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光了吗？大部分没有，因为他们的目光的焦点从来就没有放在这一个曾经瞎眼的人身上。当他们看到奇妙的医治，即便这是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最大的恩典，就发生在眼前的这个人身上，但是没有人开心，没有人庆祝，没有人欣喜，全都是八卦，全都是问题。也因此他们才心中有了疑虑，也因此他们才把这个人带去法利赛人那里寻求答案。大多数的灵蛇他们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的目光焦点在错误的地方。不仅只是这一些灵蛇他们的目光的焦点怪怪的，我们会发现接下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焦点更奇怪。因为当众人带着这个重见光明的人去到法利赛人面前，法利赛人说着说着他们居然开始吵架，他人说着说着居然起了争执，而且当他们的争执不下的时候，一方人觉得他是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一边的人说他犯了安息日的那一个律法。当他们吵架吵不过的时候，他们要说什么？他们说好了，那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我们就判定这个人重见光明的经历是假的。我们即便旁边那一些灵蛇把他送去到那里的人，他们可以做见证，但是他们就睁着眼睛说不，我们除非叫他的父母亲来。所以眼前这一个人，他一辈子都被当成罪人，他双目失明，没有身份，没有工作，甚至他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的人，周围的人可能只会知道他叫那一个乞丐或者要饭的，从来没有人正眼看过他， 他活在罪恶里面，一生背负骂名，但是就是在此时此刻，他能看见。这说明这一个人他不再是罪人了，他也不再有生理上的缺陷，他可以真真正正的回到那一个社群里面工作了。任何一个只要哪怕有一丢丢我们说的的同情心的人，他都要为这件事情感到开心。但是这些人在争什么？他们却在争治好他的人是不是罪人，因为那一个人在安息日当天用一口唾沫和了一点点的泥，他说他是罪人。这些人看见吗？他们看得见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和真光吗？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的争吵简直就是荒谬的，他们的焦点也从来没有落在这一个瞎眼的人的身上。他们看待事物的焦点是自以为是，他们看待事物的焦点是自以为意。最后他们争执无效之后，他们就说重新来过，你这个经历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叫你的父母亲来验证一下，即便周围人所有的人见证他都置之不理。可能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在手机上，在电视上，在视频网站上，文字新闻上，我们可以接收大量的新闻，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焦点可以是那一些猎奇的，可以是那一些使人惊讶的非常夸张的新闻的表面，我们也可以是通过这些信息看到一个一个在新冠病毒中破碎的家庭，看到人们扭曲的社会的价值观，看到这一个缺失爱的世界，从而看到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应该在这个时代所担当的角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邀请我们自己重新调整我们看待事物的焦点，看到我们应该看到的事物。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里，法利赛人他们叫了谁来？他们叫了这一个重见光明的人的父母来，他们叫他来问话，并且在叫的途中，他们就已经商量好了，就说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二节，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那当这个重见光明的人的父母亲，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来到的时候，作为孩子的亲人，作为孩子的亲生父母亲，他们是最有可能看到耶稣基督真光的。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重见光明之后，他的想法一定要比周围的邻舍和法利赛人要更加的能看到下这一个重见光明的人本身，因为他们是父母亲嘛。而且作为孩子的父母，他们自己也承受了多年来的痛苦、懊悔、内疚与不解，因为人们也认为说你生了一个瞎眼的孩子，你们也是罪人。但是所有的这一些的情绪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化解，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能看见了，所以自己也是做罪人的那个标签也就可以被摘掉了。父母亲理应是在这个时候他最有能力、最有机会看到的人，但是他们怎么表现？他们的表现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睛被遮住了，他们的眼睛被周围的法利赛人、被这一些权贵、被他们的威胁、被他们的恐吓遮住了，因此他们看不见。第二十三节，他的父母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但是至于他如何看见，是谁让他看见，我们不知道。他已经是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我想父母亲他不是不想看见，而是不敢看见，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利赛人的威胁，是来自他们的恐吓，是法利赛人给予他们的恐惧，他们怕。 而这一种惧怕遮住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们自己儿子身上所行的奇妙的事情。他们心中的惧怕让他们没有办法感恩，让他们没有办法欢喜的庆祝。其实不仅是他们，不仅是这一个被恐惧遮住眼睛的父亲和母亲，我们也时常会被事物遮蔽我们的眼睛，我们也会被恐惧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看到的事物。还是回到那个话题，我们的新冠病毒，那我们看到我们能看到病毒的传播途径非常的多，飞沫传染、接触传染，好像什么都会传染。我们看到病毒的生存能力非常的强，一般的清洁的方法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消灭。我们眼睛能看到病毒的传播的范围极其的大，从中国、从亚到亚洲、欧洲、美洲，甚至成为全球的灾难。我们能看到病毒的伤害非常的严重，会永久性的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系统，而且还会给人带来生命的威胁。我们能看到每天的数据和报表都在增加，我们能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他是健康与否，我们好像都能看到他身上的那种病毒。当我们打开窗，我们甚至都感觉自己能看到连空气里面都有病毒。当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人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的眼中看到的是病毒存在的可能性。当我们看到股票下跌的时候，我们忧心忡忡，茶不思饭不想。当我们看到我们非常亲爱的人最近因为病毒的原因天天跟我们待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即便他正常的举动，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觉得烦躁，我们都有一点点觉得不舒服。即便这是我们所爱的丈夫妻子，即便这是我们所爱的孩子，这些东西都非常严重，都非常大，他们似乎已经遮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耶和华仍然掌权的事实。他们似乎已经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爱我们的神依然与我们同在。他们似乎已经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眼前仍然有爱的存在，让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使命和我们自己的职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不要让任何的事物遮挡住我们的眼睛，不要让任何的事物遮挡住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那里的视线。到了最后，经文还说了一种看不见，对于这种看不见的人，是真的看不见，我把它描述为真的瞎。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的瞎，因为重见光明的那一个人，他自己证明了耶稣医治他，周围的邻舍证明了耶稣医治他，他的父母亲证明了这一个人真的是从不能看见到看见。但是法利赛人说什么？法利赛人一开口，他就要说，第二次叫那一个人过来，问那个瞎眼的上帝，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啊，你的眼睛的确是好了，你要感谢上帝，但是呢，这个人不得不说他是罪人。每当我看到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时候，我真的会回想起《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的那句话，他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因为这一位重见光明的人，他可能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所以他就说他不是罪人，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能看见。所以我来为大家读第26节到33节，当我在读的时候，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心理活动。 那他们就对他说，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过你，你们不听，现在为什么又要听？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上帝对摩西说的话我们是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的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会听。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的是瞎眼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们就再次诱导这个人说，哎呀，耶稣活泥了。他希望诱导这个人再次说出耶稣似乎有一点点触犯安息日的律法的那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人说 No， 因为他说这一个人他能使瞎眼看见，这个人到底是谁？你们自己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数吗？法利赛人最后的回答是恼羞成怒的，他们开始翻旧账了。他说，你全然生在罪孽里，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这一句话真的是，简直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当有人理亏发现自己说不过别人的时候，恼羞成怒时候说的标配台词。到了这里我们就问，法利赛人看见吗？他们能看到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恩典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真光吗？他们看得见，他们心里也明白，因为只有他们是最明白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那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得洁净，赶出污鬼，能做这些事情的人，只有是从神那里来的人。但是他们不信，他们拒绝，他们明明看得到，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真的瞎。就好像耶稣在赶出污鬼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谁，但是他们就偏偏要说耶稣是在靠着鬼王赶鬼。他们明明知道这是神的灵，却说这是污鬼，这是真的瞎。相比之下，重见光明的这一位，他不仅只是眼睛得以重见光明，而且他整个生命都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而重见光明了。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再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生命再次重见光明。然而法利赛人虽然睁着明亮的眼睛，他们熟读旧约历史律法书，但是却看不到上帝的作为，这是真的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观察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瞎眼的人得看见这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眼中，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当门徒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些上帝的光似乎在他们的盲点里面，他们看不到，也没有意识，只看到那个人的罪。当灵舍在看到的时候，灵舍没有看见神的光，因为他们把焦点就放在那些新奇的事物，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把焦点放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过，因此他们没有看到。父母亲我想也没有看到，因为他们虽然有心想看，但是他们却被恐惧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没有办法承认上帝的恩典，也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恩典带来的那一种快乐。我想法利赛人也没有看见，因为他们虽然眼睛睁着能看见，但是他们心是瞎的。那我们有看见吗？可能我们有看到，可能也是当主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猛然的发觉。但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应该看到的就是上帝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恢复以及喜悦。 那换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们说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是上帝的恩典，它是世上的光。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看到生活中有人陷入困境，我们看到病毒的蔓延，我们看到世界的混乱与崩塌，我们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什么？保罗说，从前我们是看不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到第十节，我来为大家念。因为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良善、公义和诚实。难道我们有没有发现，这刚好和法利赛人所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吗？因为当他们对待这一个重见光明的人，他们心中没有良善，他们判断没有公义，他们的口中也没有诚实。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周遭的事物上，我们要看到善良、公义与诚实，并且我们心中所想，要是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看待事物的焦点。当我们看到无比巨大的病毒的危险的时候，让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掌权。当我们看到经济崩塌的危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供应。当我们看到孩子在家没有认真学习打游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平平安安在我们身边的那一种恩典。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给予我们的指责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给我们的关爱和帮助。不要让那些忧虑、担忧、矛盾、欲望等等的事情遮住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神。不要让这些事情阻止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对神所给予的恩典充满感谢，充满喜乐。有人说，哎呀，那我的视觉不敏锐怎么办？我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可能我的生命还有很多的成长。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那圣经里有一样东西，它的视力非常的差，但是它却经常要出现，这就是羊。羊的视力非常的弱，它是弱视，是近视，是色盲，它的眼中看到的是黑白，而且经常会看不清东西。如果我们的视力差到这样的程度，跟羊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牧人是谁？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3篇第一节。即便我们是羊，即便我们无力，即便我们目光短浅，我们看不见，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来赦免我们，因为当我们在观看，当我们在查验经文中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瞎的？为什么眼前这一个人他们看不见？为什么他们不能通过这个瞎眼的人得看见的经历，看到主耶稣基督你是真光？主啊，也求你来赦免，因为我们的生活也总是因为很多的事物我们想看，但是我们看不见，因为它似乎在我们的盲点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焦点从来没有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想看，但是我们却会被其他的事物所遮挡。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不是主耶和华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做。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这一些目光短浅、看不清楚的人。主啊，你也来帮助我们。即便我们的眼中看不见，即便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焦点不知道在哪里，即便我们被挡住，即便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黑白的、是模糊的， 但是主耶和华，求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使我们不知缺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话语让我们能看见你的光。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